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啊，讲义第第566页。现在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药草御品第五，我们这个算进展的很快。好，我们看经文，迦摄当知。如来亦复如是出现于世，如大云起，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罗如彼大云遍覆三千大千国土，于大众中而唱誓言：我是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为度者令度，为解者令解，为安者令安，为涅槃者令得涅槃。今世后世如实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汝等天人阿修罗众，皆因到此为听法故。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要把前面的这个药草御品，好，来是如何来做比喻的，在这一段就把它讲出来。他说：“迦摄尊者啊，迦摄当知，如来亦复如是。我呢，我佛呢也是这样啊，就像这个大出现于世，如大云起，就像大云啊飘在天空。”啊，然后呢，啊，以大音声普遍世界，那这世界上所有的像天人、阿修罗，这个法的音普遍世界，法音普遍世界，那让所有的天人、阿修罗，还有所有众生都听得到。如彼大云，就像这个云一样，遍覆三千大千国土。在大众中而唱誓言，这个佛呢，他非常有自信的，他在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当中，很有自信的来讲，我是如来应供正遍知，这个十号具足，十个名号，他很有自信的跟大家讲，我是已经是完全的证悟者了，这个是真实的，很有自信的讲。这不是慢行哈，这不是慢行，那是发自内心完全开展的慈悲与智慧所传达出来的，完全没有就是完全的慈悲，来跟大众来讲，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解脱，他以完全又透彻的慈悲智慧来讲，我是如来，我会让为度者令度，为解者令解，就是没有被度的人，我呢要去度化他，会让他度化，没有了解佛法的，我也让他能够了解，没有了解那心，为安者令安，因为大家都处在于无常中，心会不安。为涅槃者令得涅槃，所以这个佛呢，他已经是他完整的证悟，所以他是所有众生的老师。这个因果关系不是佛出来有佛他才有因果，不是哈，是没有，是任何时候都是因跟果，就算佛没出世还是有因跟果，这是佛只是把这个事实传达出来而已。让今世后世如实知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所以这个佛呢，他是过去现在未来他都如实知之，未来你可不可以成佛，佛也可以跟你跟你受记，跟你受记 佛这一受记是很确定的受记了，你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好，是百分之百不会再改变的了。今世后世如实之子，好，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我就心里看到这个今世后世如实之子，心里就觉得很向往。我们现在是前不知往前不知未来，往后不知我过去生，我们都随波逐流啊，随波逐流。你看这个海，那个海上的那个船啊，它一旦失去了动力，一旦没有导航系统，那你岂不是不安全感很重，对不对啊？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被飘到哪去啊，你未来不知道去哪，那一切只有靠老天安排了。其实我们人就像都是像这样哈，我们的众生就是像这样，一切都只有看业力安排了。你能做主吗？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却没有去意会到这个危险性，没有去警觉到这个问题的可怕。好，我们还是在自己的福报范围之内，好像觉得能够掌控。好，我能够掌控我有限的一些周遭的因缘啊，周遭的福报。可是事实上，这些掌控都很有限。好，这些都是很有限，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自在。上次我不是做一个比喻嘛？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在看那卡通影片，有一种那个甲虫啊，那个头上有角的甲虫，经常在玩一颗圆圆的粪便嘛，要把那个粪便推回它的窝嘛。好，上次我不是讲过这个比喻嘛？好，那他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都去找那个圆圆的那个粪便，然后给它推到它的窝里面。好，那这就是就他眼前他想做的，就是他就执着的就是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人每个人每个众生都是一样，都是在玩以前眼前的，都在玩这个眼前的这件事情。只是有福报的人玩比较大颗，啊，没有福报的人玩比较小颗而已。但事实上都还是一样啊，都还是一样。所以这个佛呢，他是讲啊，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见者，他都看清楚这些事实了。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啊，知道者呢，就是佛的这个意业啊，意身口意的意啊，意业佛呢是展开的，不会把自己封锁的啊，这个是意业啊，意业他的智慧知道什么时间。众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他知道这一切众生的任何起心动念，过去现在未来。好，那开道者，好，就是佛呢，他以他的身口意，他的整个身心化现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啊，来跟众生在一块，来度化他们。好，说道者就是佛的口业口啊，好，讲经说法，把所有意业所知道的所有道理好传达出来，好，让所有的这个所有宇宙人世间的所有的事实都给他传达出来，来度化所有的人。好，让未安者令安，未解者令解，未度者令度。如等天人阿修罗众皆因到此为听法故，他说你们呐，要想要了解啊，都这世间只有唯有我最清楚了。你们想要来了解的话，能够了解这个宇宙最透彻的人生的真理，就应该到这里啊来听法啊，皆因到此为听法故。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尔时无数千万亿种众生来自佛所而听法，啊，这时候这无数的千万亿种的众生就来了，啊，来到佛的地方，啊，来听闻这个法，好， 这九法界的所有众生，无数千万亿种九法界的所有众生，除了佛界以外，如来于此观世众生诸根利钝精进懈怠，随其所看而为说法。好，这时候佛呢来观所有的众生，因为现在大家来听法，那么佛观所有的众生的诸根利钝，他的根器利根钝，像菩萨呢他是利根，二圣呢有利有钝，像声闻缘觉这个缘觉就比较利根，因为缘觉在他可以在佛没有佛的时候他就能证悟了，这是缘觉，所以缘觉属于比较利，而且缘觉不是因苦而想修行，缘觉是因为缘觉的人他已经很有福报了，他对苦的体会没那么深刻，可是他对法呢追求心很强，所以呢他呢就直接就在法上就很有这种想要修行的心，所以缘觉算是利根，二圣来讲缘觉是利，声闻是钝，那么对人天圣而言，那当然相对来讲跟声闻缘觉来相对来看，人天圣算是比较钝根。好，观世众生的诸根利钝这是五圣的人我们前面讲三圣声闻缘觉菩萨圣，其实我加人天二圣就变成五圣了，这五圣的众生诸根利钝以及他的精进懈怠，随其所堪而为说法，随他们所能堪受的法来慢慢的讲像从华严开始讲，华严很多人听不懂就讲阿含，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故事是阿含经里面所有的，大家其实有空回去可以看看阿含经，阿含经讲故事讲得非常的多，随其所看然后来替他讲法，令他能够这个都是一佛圣，都是在讲一佛圣，让他慢慢的能够体会成佛这条路上慢慢能够解脱解脱生死轮回，我们对这个解脱生死轮回这件事情我们不但要有这个希求之心你还要够，还要有很好的善根福德因缘，要能够遇到善知识，然后我们要能够遇到善知识，遇到正知正见的又更不容易，然后又遇到正知正见你要有能够有福报跟着他身边学习又更不容易，那你跟着他身边学习你又要具弟子相，我们的弟子相又能具足又更不容易，弟子相具足还得要有我们的根器也要具足我们立根顿根你也得要具足不是那个法义的体会我们也要具足，你今生才有才有这个解脱的可能，这个是遇到善知识学佛这条路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值得很庆幸很庆幸至少在某部分我们的福报已经算很大了我们晋朝有个道安法师大家知道道安法师那是晋朝的道安法师，他是很有名的很重要的大德我们净土里面很重要的大德，那么这个道安法师他的你看他亲近善知识的弟子像是什么样子我跟大家稍微略描述一下，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小时候他就年轻的时候他就去出家了，就跟着他师父，他的师父看他其貌不扬，因为他长得很不好看，道安法师他的脸型长得很不好看，那他就没有受到重视，就只有叫他去干嘛呢？你去田里面去种菜，他只负责种菜，光种菜就种了好几年，每天就去种菜，那道安法师呢，他也就真的就听他师父 的交代，他就去种菜了。好，那每天呢，他都去田里种完菜又回来，都没有学到什么。然后，而且他不但就是说，他连文字什么哈，就是他也只能维持他还是在家人的时候的懂的样子。他出家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啊，在他师父身，他师父就因为他其貌不扬嘛，没有受重视，所以他只学会种菜而已。啊，有一天呢，他就去跟道安法师讲，啊，不是道安法师就跟他师父讲，他说：“师父啊，我想要学习经典。”那他师父看他有心啊，那就随便拿了一本经给他看，那个经差不多才七八千字，啊，七八千字的一本经给他看。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那本经啊抱在身上，啊，就去种田，利用种田休息的时间把那本经拿来看，啊，那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隔天他就见他师父了，他说：“师父，我已经看完了。”那本经还算蛮厚的，七八千字的经也算很长了。结果这个师父就很讶异，我是不是昨天才给你啊？你怎么就看完了？他说：“我已经会背了。”哦，他就讲还是已经会背了，那这个师父呢就不相信哈，啊，但是道安法师就背一遍给他看，啊，这个师父就很讶异，然后就再给他一本，他说好，那我再给你一本经，那本经大概20000多个字，好，那再给他，他又带回去，隔天又回来，又跟师父讲，师父我已经会背了。这个后来，这个师父才开始感叹啊，说啊，居然有一位这么优秀的弟子在身边哈，他看不到，好像宝玉一样，好像一个这个石头里面有一块玉哈，被遮住了，看不到。好，他才开始培养道安法师，才很用心的去教他。你看哈，这个里面的故事，我现在讲的不是道安法师的聪明才智哈，不是这个意思哈。是你看他做弟子，他自己有这么高的才能哦，才华，他还是去种菜，啊，每天就是慢慢去种菜，然后师父没教他，他也一点怨言都没有，他还是去种菜。他的师兄弟们很多人都很优秀，他还是笑一笑，他还是去种菜。你看这个现在的人能这样吗？不可能哦。现在人就仗着一点点才华，一小才华哈，他就早就互相就要争高下哈，要就是不可能像他这样哈，很还是把身心放下，还是去种菜，一点都没有跟人家争。好，他直到道安法师发现他的才能，而不是那个他师父发现道安法师的才能，那他还是去种菜。然后还是很谦卑的，还是在那里，好，慢慢的，好，那个，把他弟子做好，一点都没有跟人家争长短的心，好，啊，这是他的一个弟子相，好，后来他就成为我们中国历史上古代哈，比较古以前玄奘大师以前哈，最著名的一位啊大善知识了，好，道安法师，好，在。天台智者大师之前，就道安法师啊是最啊算是啊一位啊很重要的一位啊老和尚。那道安法师教出来的弟子哈，啊，非常的多。他其中有个弟子哈，啊，哪一个弟子呢？叫法玉法师，法玉啊，好，啊，法玉法师。那么这个弟子呢，他把他教的不错啊，他教起来之后。让他去主持一个道场，主持一个道场。那么他主持这个道场，门下呢也有好几百个人在跟这位法玉法师学，所以道安法师算师公嘛，对不对？好，那因为他的徒弟在外面已经做主持了，好，然后教很多人啊，讲经说法，哈，啊，也很多人在学习啊。那你看啊，哦，不管他已经是这样子的状况了，有一天。啊，这个法玉法师的寺庙里住了非他寺庙里住了很多出家众，其中有个出家众饮酒啊喝酒， 啊，不小心，但是可能吸气来了哈，喝了一点酒。那么喝酒之后，这件事情，法印法师他只是好给他处罚，好给他处罚，好，但是就是给啊，就是给他责备啊，处罚，但是没有把他赶出去，没有把他啊遣单呐啊。那这件事情呢，道安法师知道了，传到道安法师的这个耳朵，好，道安法师也了解这个是事实。那道安法师怎么处理呢？施工怎么处理？那他就系了一根杖，这个一根木头啊，长长的一根木头。好，那上面呢包了一层有刺的东西，有刺荆棘呀、啊，那个有刺的木头，啊，上外面包了一层有刺的木头。啊，他们以前古代叫荆杖啊，荆杖就是有杖上面有刺，那就包了这个东西托人家寄过去，寄到法印法师那里。就是他的徒弟啊，他的徒弟看到接到那根金杖哈，接到的时候知道是他师傅送来的，好，一接到那金杖他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跟他的弟子讲，这是我师傅哈，他知道我处理不当，放纵下面的弟子哈，放纵他的弟子啊，饮酒还不给他遣单啊，饮酒不给他遣单呢，也不给他赶出去。好，放纵他，那这个是拐杖是寄给我哈、啊，要让我警惕的。那这时候这个法印法师他怎么处理呢？他就自动击中敲钟啊，击中，把所有的人尽可能把所有附近的人全部都招来，招到大殿，好，招到大殿。然后呢，请维罗斯啊，唱诵的维罗斯，他自己本身是主持哦，已经是。弘法一方的主持啊，他请那维罗斯啊，把那根荆棘哈、啊、拿起来拿到手上，他自己把他上身啊脱光，上身衣服脱掉，露出那个背，好，露出那个背，叫那维罗斯把他打他，好，他说这是我教导弟子不当，啊，弟子们饮酒，我呢责备就是他太，等于是意思是。啊，管理太过疏忽了，太疏失，啊，管理太过就是等于太放纵了，太放纵弟子，好，那统领大众不力，他就要求维罗责备他自己。那维罗是他徒弟哦，维罗一定是他弟子嘛，啊，因为他是主持啊，那就请维罗啊，把杖击他的这个背。他说：“这以此来警惕自己，然后对师父忏悔。他就当着大众忏悔，哈，说，啊，说这是我的你们的师公交代下来的，啊，给我这个杖，啊，那是为了要希望大家要警惕自己，要修行，在道业上用功，不要放逸自己。他因为这样的关系，一时之间，哈，在附近所有的人，他。”听说这样，每一个人都警觉自己，不敢放逸，啊，不敢放逸。你看他弟子像是这样做的呢，他做弟子是这么做弟子的，啊。要是现在的人，你要是寄根这个金杖给他哈，他马上就破口大骂了，可能就会开始要骂人了，说师父怎么这样责备我啊，怎么如何如何。先要像古人这么的扎实的那种恭敬哈、哦、啊，这现在是比较难看到的。现在的人骂不得，没有办法，啊，人家会误会你的好意，好，会误会你好意。李炳南老居士他就讲过，他说。40岁以前的人哈，你可以稍微提醒他一下。40岁以前的人，你可以稍微提醒他一下，但是不能骂，提醒他。40岁以后的人，你是完全不要讲了。这李炳南老居士他在那个他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这一点。他等于是以身作则了， 大家能够学就学嘛。好，我们来看啊，下面所以要如果真的有师父啊，他愿意责骂哈、责备哈，真要感到庆幸，千万记住，你要感到感恩跟庆幸啊。我有一次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到那个一个有个道场，那时候正好准备要五供，好，准备五供，那因为我可能一时疏忽，海青没穿上，我就直接答疑了。海青没穿上，就直接答疑了。那个老和尚当场在一出来的时候，看我没答疑，马上就呵斥下去了。我在那时候刚出家哈，还不懂状况，马上呵斥下去，我连手都在发抖了。你看那个场面，那个多少人啊？那个场面多少人？就直接就我那时候站在头班哦，第一位。啊，直接就把我骂下去了。我那时候还感恩那一次，我到现在都还感恩。以后我就知道了，啊，以后我就知道，那个很多你要有严谨之心，不能随意。一旦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啊，我们的穿着，我们的什么，你不要小看这些动作的要求，这个动作要求都是在让我们身心处在于什么？处在于我重视我眼前。我是重视我眼前的这件事情。好，我不管是要诵经要念佛，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诵经，如果诵经你随便穿个汗衫啊，随便衣服就随便穿，就在那里诵经，跟你很正式的上个香啊，然后很诚心的三拜，就是搭海青，然后诚心的上，很慎重，啊，洗个澡，穿个海青，好，海青一穿起来，如果你有受戒，又把衣又搭上，在那里诵经，你那个感觉力量就不一样，就差别非常大。好，昨天有一个人来，有个居士来看我，啊，我正好准备要出门，要来讲课了。那这个居士他正好来，他说啊，师父感恩你一直劝我诵金刚经啊。我看他越诵经越来越进入状况，已经诵一年了，当初他诵不下去的啊，诵不下去，他要他一本金刚经他可能要诵到一个小时他才诵完，刚开始的人就是慢慢诵啊，他现在哈，已经诵到20分钟他就可以诵完了，他每天就这样固定哈，给他诵啊，他发现他自己真的改变了。因为有一天他开车，他差点撞到小孩，有一个小孩子，他因为他有时候头脑昏昏的，开车不小心旁边有什么他会看不到，这时候万一不小心撞到那是很危险的，啊，事情会闹很大，他两次差点撞到小孩都冥冥当中就醒过来，赶快车子弯没有撞到。然后呢，他太太就提醒他，他说：“哦，哎，你诵《金刚经》还真的有差哦。”他才这时候，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才警觉起来，他才发现真的是诵经的保佑啊！他自己真的觉得这样。后来他就很高兴跑来跟我讲啊，他觉得发现自己真的改变了。他以前没有察觉到那个改变。不是因为他没有撞到小孩的关系改变哈，他只是因为这个样子提醒自己说，哎，他感觉到自己真的改变了，因为有诵经跟没诵经差别太大。好，长久来我讲要长期的，好，长期你会发现自己会跟一般的确会不一样。那么诵经的时候最好是全身很慎重啊，能够啊海青能够穿上是比较好。佛弟子最好自己，我们能够准备一个海青，因为那个穿上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感觉好像那个财色名食睡好，就暂时放下，感觉起来就像这样，好啊，这样子一个诚心送起来哈，那是很殊胜的。好，我们看下面，种种无量皆令欢喜。快得三利， 是诸众生闻是法已，现世安稳，后生善处，以道受乐，亦得闻法。即闻法已，离诸障碍，于诸法中任力所能，见得入道。好，就是它是延续了前面的经文。好，就是啊，如来呢为所有的众生，不管他的根器利与钝，为他讲法无量的法，皆令欢喜啊，快得善利啊，他得到他得到的利益。每一样的每一个众生，他智慧不同，可是佛陀都能依他的智慧啊，讲他听得懂的、做得到的啊，得到他的善利啊。是诸众生闻是法已，现世安稳，后生善处啊。所有的众生闻这个法，至少让他现世能安稳下来，后呢能够升到善的地方，以道受乐啊，以这个修行的道、修行的法来受乐啊，亦得闻法啊，既闻法已，离诸障碍，闻到这个佛法，这个真实的法义啊，会让他慢慢离开障碍，他就不会跳到陷阱里去了。我们眼睛就能看出眼前是陷阱啊，就不会跳下去了啊。于诸法中任力所能，见得入道啊，在所有的啊佛陀讲的法中啊，任他的能力能做到的，他就渐渐的修行进入状况啊，见得入道。不要小看啊这个障碍，我们常常眼前常常眼前不知道是障碍跳下去的。有一天呢，我到有一个人家，啊，他呢小孩，他看他小孩身体状况不太好，他的小孩年纪也二三十岁了，我看大概二十几岁有了。他小孩有一个兴趣，什么兴趣呢？养鸡。哎，这个在现在倒很少，好，养鸡，他有个兴趣养鸡，那我就赶快劝他说你啊。好，你千万不要养。我问他养鸡，我以为是好玩还是要放生哈，但是他不是，他是要吃的，啊，是要吃的，养鸡是要来吃的。现在很少这样了，好，很少，但是他等于是，哦，他还是养不少，养二十几只鸡哦。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是一件危险，这算很严重了，这还不是小严重，这算严重了。好，赶快劝他，你就不能再养了。这个就是一个陷阱，我们常常不知道这是个陷阱，那个跳下去了就完了。好，因为你那个恩恩怨怨、生生世世，你怎么还啊？啊，这生生世世恩怨就很难还了呢，啊，就很难还了。好，我们连那个不小心哈，啊，让一个生命，有时候不小心踩到一个生命，我们都觉得对他很抱歉了，啊，好，何况要养一只大动物哈，啊，然后目的又是要吃它。现在人养鸡跟以前又不一样，以前呢是为了要三餐要过活，是要食物哈，真的当食物。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兴趣，然后是兴趣养来吃的，这个果报可能还更重，因为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就像。钓鱼的跟外面打鱼的，打鱼的人是为了三餐，他要养家活口，好，可是钓鱼的人是为了玩弄生命，把它当好玩，那这个可怕哦，这个心态不一样，你这个果报就不同，这个果报就很可怕了。这个南山律在家贝兰就讲到这一段。好，如果我们以恶意的心哈，去杀一只蚂蚁，有人哦会恶意哈，哦，把蚂蚁的脚啊一个把，啊，好像恶意去虐待它，然后虐待到死掉。好，以这个恶意的心杀一只蚂蚁，比一个善意的心杀一个人还来得严重，还来得严重。因为我们现在所谓善意的心是，我们有时候会不忍心这个人一直受病苦，好。然后说啊，我们这个不要急救，啊，这样 经过他同意，劝他不要祈求。好，他有这种意，有这种心。那以前呢，在这个南山律在被在加佩南有讲到有一段，就所谓善意的杀人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就是他看到坏人呐、啊，哈，看到坏人，看到有一个坏人在恶意的在虐，在杀一个人，在杀一个人，然后但是他又不让他快点死，他好像慢慢在虐待他。那么你在旁边，有人在旁边看到，哈，就劝那个坏人说，你还不如尽快让他死，不要这样折磨他。好，这种叫做善意啊，好，这种叫善意。善意当然也是有它的一些因果关系，可是呢，这个恶意的杀蚂蚁会比善意的杀人还要严重，这个果报还要严重。好，我们来看，好，所以离诸障碍法呢，可以让我们慢慢的离诸啊所有的一些这个障碍。好，像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障，这个都是陷阱，啊，这是陷阱。我们要把持住自己啊，那是不容易的了。好，那佛法呢，它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得要留意的，因为这个陷阱一跳下去就很可怕了。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如彼大云与一切秽木丛林及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论，各得生长，如来说法一相一位，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子。好，就是如来所讲的法，就像大云啊，这譬喻里面，这药草玉瓶里面的这个啊大云。与一切的秽木丛林及诸药草，就是譬喻所有的众生，不同种类的所有的众生，如其种性具足蒙论，各得生长。啊，他这个平等的让所有的不同根器种性的所有的众生，让他各得生长。如来说法一相一位，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子。如来所讲的法一相一位，就是只有一个目的而已。一相一位就是意思是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希望众生最后究竟解脱，可以成佛，就是一佛圣啊，一佛圣叫做一相一位。那所谓解脱相，解脱我们生死轮回啊，解脱这个惑业苦，解脱我们烦恼障，啊，所知障。离相，离相也一样，